好，感谢主啊。刚才我们在这之前，我们有一点默想对这个经文，因为我也没有看，也是刚刚才看的。就是有一句话，就说戏弄完了，就这句话。我在灵里面，就是这句话很感动我。在我的灵里，不知道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说，昨天我看到耶稣流泪，就是灵里的感觉也是，就是流泪，就是讲到预备。但我在灵里的感觉，我眼睛还是瞎的。我在灵里看到耶稣被罗马兵戏弄，特别是被鞭打完了又戏弄他，然后还拿着那个苇子让他拿着，就是说恭喜犹太人的话。我不知道在做什么，这些人。我在想，那个当年那些犹太会堂的人，他们都在敬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们在圣殿里面敬拜，他们在会幕里面敬拜这位万有的主宰。那么这位天地的主来到他所信他人的地方，然后要把他钉死。他们信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觉得一句经文就是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那我在里面看到耶稣就是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我说，主啊，你有没有什么话？没有。但是这一切的戏弄在我的里面好像形成很大的反差，我感受到我里面，我感觉我的眼睛是瞎的，我体会不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敬拜，然后又在戏弄耶稣。真的没有人性。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平台也在敬拜神，也在天天在分享啊。我自己也在这里，但是我的眼睛在这一幕来讲是体会，好像我没有办法相信这位万有的主，这么谦卑柔和的主，这样的戏弄，这个里面的反差我没有办法体会。我们分享了那么长的时间，就是耶稣受审整个的一幕，我都没有这个感觉。但是今天我看到这几个字，戏弄完了，就是万有的主宰到我们面前来。当然这些兵丁有一个破口，这个破口就是不信，不信在藐视这位王，不认为他是万有的主宰， 不认为他真的在我们当中来掌权。我就说，神啊，你要开我的眼睛，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我有很多的不幸，不相信你这样的来为我。我觉得是灵力的深处吧，不然我不会在很多的环境被搅动。觉得不信就会做出很多戏弄耶稣的事来，只是我们还活在蒙蔽里面。我做一个祷告。主啊，谢谢你，在我不信的时候，默默的承受，目的是要让我知道，你怎么样的被戏弄，怎么样的被编，你让我能看到这份对我的爱，整个过程。让这份爱来吸引，就像玛利亚一样，她看到了这份爱，她愿意天天坐在你的脚前，她愿意打破她的香膏，对这位受苦的仆人，这位天地的主宰。主啊，求你饶恕赦免我的下眼，还有里面何等蒙蔽，何等深，让我很难接受外面不断的在敬拜你，但是里面是何等的蒙蔽，何等的深，这个不幸，以至于我们在你的面前没有敬畏你的心，没有办法谈敬畏这两个字，因为认都不认识，也体会不了。主啊，愿这话进到我灵魂的深处，让我可以真实的来悔改。因为我们已经绕了第六圈。让我们真实的认识这位天地万有的主宰，是这样的卑微，是这样的柔和谦卑。主，我谢谢你，在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为我把生命倾倒，被戏弄，被鞭打，被拒绝，被羞辱，用我的灵魂醒过来，愿意与你为我所做的来对齐。谢谢主，奉耶稣基督。阿门。
是的，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就是为这里面的那个蒙蔽要向你来悔改，也是为里面的那个瞎眼要向你来悔改，主啊，也更是为里面那个深深的主啊那个不信要向你来悔改，主啊，以至于真的主啊，你来到你的百姓的当中，来到你自己的家中，却没有人认识你，主啊，求你来饶恕赦免我们的罪，主啊，真的是来怜悯我们。在这个不多的时日的里面，是你为我们所存留的时日里面，主啊，让我们不再荒废这个时间，主啊，真的是来怜悯我们， 主要真的是来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属灵的眼睛被打开，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你的主要这份忍耐的爱，主要也让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里面的那个刚硬和冷漠，主要一句让我们可以真实的俯伏在你的脚前。主啊，怜悯我们，来光照我们里面的黑暗，以及让我们真实的体会到像玛利亚起初所体会的，主啊，那个罪人罪得赦免时候的那一份喜乐和感恩。主啊，怜悯我们，主啊，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那我们谢谢你。是的，主啊，我们再次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深深的要来审查我们自己内心的时候，当我们看来证实我们内心深处我们自己的内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发现自己很多的时候是不幸。哈拉卡萨拉巴沙亚拉肯塔卡西亚呢，主要我们为着这样的一个不幸来悔改。神啊，也因着这些不幸，神啊，我们时常的藐视你，时常的戏弄你。哈拉卡西亚库基拉肯塔巴沙亚拉，主啊，我就求你，真的此时此刻我就求你的灵要在我的里面来，真的就是来击碎我里面一切的蒙蔽，让我的里面就是这个瞎眼得以看见。神啊，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眼真的是来遇见那个复活的主。哈拉卡西亚拉库基亚拉辛塔达卡西亚呢，主啊，我就求你来怜悯我们。哈拉卡萨拉巴西达达，最后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在这样最后的一样关键的时刻里，神啊，你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的灵人能够复活过来，以至于我们每天在这里奔跑向前的时候，是我们是有方向的，是我们带着一个真实可以来破碎我们自己的。哈利路亚，不再活在这个虚晃的里面，不再活在我们自以为成就是还是一个信主的人的一个光景的里面。神啊，来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骄傲自大，骄傲自义的罪，活在一个蒙蔽中。主啊，谢谢你借着环境让我看到，我在环境中的时候，我想要的就是自己，就是我的心意，我就是要按照我的心，我的自己的办法达成我的心意，我就是直接的拒绝你，否认你，我只想让你帮助我完成我的心意，我并不想让你掌权做王。主啊，赦免我的罪。主啊，谢谢你也让我看到，我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的华丽，我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的爱你，我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的敬畏你。主啊，我没有那么坚强，我真的是需要你。我看到我自己真的是很败坏。主啊，谢谢你。主啊，我真的是伤了你的心。主啊，让我真的是看到每一次我在环境当中，我真的是伤了你的心。主啊，求你赦免孩子的罪。主啊，也求你怜悯我。主啊，真的是再给我机会，让我再来操练。主啊，谢谢你提供这样的机会，真的是照着我里面的败坏，也真的是让我看到，真的是盼望你的忍，你对我的忍耐，继续的带领我。谢谢主。孩子长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要来承认，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领域，主啊，还是未得之地。所以主啊，我们的里面还有各个层面的不幸，各个领域的不幸，求亲爱的圣灵愿你来光照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信了，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来信靠你。主啊，所以常常碰到困难，碰到这些伤害的时候，主啊，我们里面有疑惑，有不幸。主啊，我们也可以说，主啊，我们没有看见你，好像我们没有看见一个亲眼，就像多马一样，没有看见亲眼看见那钉在十字架的耶稣，也没有看见你那钉痕的手。我们总是不信，但是你说，神啊，你说你已经看见就信了的，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是有福的。主啊，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没有看见，但是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来相信。主啊，也把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领域再次交给你。主啊，愿你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使我们主啊不断的从信心要来走向信心。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的 这个分享和幸福代表团的祷告回应啊，就是围绕着这个这一句经文，就是中间就是戏弄完了啊，就是戏弄其实就是戏弄耶稣啊，这一个围绕着这一个主题啊，就是来分享，就是被蒙光照，我觉得是一个蒙光照啊，就是看就是耶稣就是受被人戏弄、被人鞭打、受审啊，整个的这一个场面啊，去默想这个场面，在这个默想这个场面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蒙光照，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一个蒙光照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必要的，我们确实是需要蒙光照啊，就是要看到自己啊，这个在灵里是瞎眼的，看见自己的这一个灵里的不幸，灵里的瞎眼啊，这个是克服这个头脑中的心眼的一个关键啊，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心，我们的看见，除了在这个眼肉眼啊这个层面以外，除了在魂的层面，就是头脑理解啊概念的层面啊以外啊，还有这一个第三个层面，就是灵里的这个层面啊，所以呢这个因为我们在这个灵里没有看见，就是在这个第三个层面灵里面不相信，所以在灵里呢就是瞎眼啊，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就是可以使我们干出很多的事情，我们还不知道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肉眼看不见啊，耶稣啊，他是现在是复活升天，他在灵界里面，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这个是事实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魂里面呢，听到很多的这个圣经啊，也听到很多的这个教导啊，我们呢有些不理解，有些呢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即使是理解的也是在头脑的层面，这个不能代替这个灵里的看见，灵里的这个了解触动，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因着这一个灵里的这个层面不信啊，灵里的层面不信就是瞎眼啊，看不见，所以我们呢只停留在头脑的层面，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头脑的层面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现状啊，这是我们需要被看见的，就是能够看见我们的灵里是瞎眼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是蒙光照的开始啊，这是蒙光照的开始。所以呢为什么啊这个我们看到耶稣受戏弄啊，被审的这个场面，我们可能在想，我们应该想一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可以一边敬拜神，一边戏弄耶稣啊？你看这个外邦人，当然他当然是这样，这是可以理解的。外邦人的灵都是被魔鬼弄瞎了心眼嘛，这个是我们知道的。所以这些罗马兵丁啊，这些人他戏弄耶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对吧？但是呢，问题是这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长老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应该是认识神的，他们跟神是有关系的，而且他们都认为自己在敬拜神，他们认为自己很虔诚，但是他们却在戏弄耶稣啊，戏弄耶稣。所以呢这一个就是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说到，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啊。有人说有一个这个解经的这个解经家说评论，就是说这个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啊，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倒不接待他啊。所以呢这一个悲剧发生在犹太人当中啊，耶稣他是犹太人，他就来到犹太人当中，他要来救犹太人， 但是这个犹太人绝不接待他，绝不认识他，因为他们的灵力是消炎的，他们在盼望弥赛亚，每天盼望弥赛亚，弥赛亚来到他们当中，他们却不认识他，他们的灵力是消炎的啊，这是我们，这是犹太人最大的悲剧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但是我们要蒙光照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悲剧也发生在我们当中，发生在我身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看见。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看见的话呢，我们不会有进步，我们不会有突破，我们不会有长进啊。所以2018年是突破的一年，是穿越的一年，我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上面有一点突破。如果我们在这里不突破，你讲的再多，你学的再多没有用，不会有突破，灵力是消炎，你没有改变这个关系，你还是那个样子，你不可能有任何改变，除非啊，我们这个灵力啊的眼睛被打开啊，除非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跟犹太人是一样的，当年的犹太人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一边敬拜神，一边在戏弄耶稣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啊，所以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在我们的里面，耶稣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救主。这些跟当年的犹太人其实还好过犹太人啊，犹太人当中圣灵还没有住在他们每一个犹太人当中啊，他们有圣经有传统，没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当中，他们当中我们有圣经，我们也有两千年教会的传承，我们也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非常可惜，我们并不比犹太人好到哪里，我们也是跟犹太人一样的啊。耶稣借助圣灵住到我们的当中，但是我们却不接待他，我们反而一边敬拜神一边戏弄耶稣。我们需要蒙，我们不要，我们一定要蒙神光照，我们才可以看见这一种光景。我们如果能观察看见了这个光景，那就是突破，那就是穿越啊。是的，我看到这个沙都他借助这个他讲到83岁的那个姐妹1月1号2018年啊被灵被提到天上啊，耶稣带着他到地上的教会来看啊，他看见很多人都在敬拜神，但是看到自己的教会啊，他自己的教会还算不错的，耶稣还来造访他，所以呢他就看到耶稣呢就在每一个人的那个头上拍一拍，他一拍一拍，哎，这个姐妹就可以看见这一个敬拜的人呢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哦，就看见他口上在敬拜，手也在敬拜，但他的心哦还在想他的股票又下跌了，还在想他的孩子啊的这个学业也成绩也不好啊，老师也在抱怨。啊，在批评哦，脑子里面想的有的当然还离更加离谱一点，还是在想自己的化妆品啊啊，这个是衣服啊啊，这一些那一些全部看到的，就是表面上敬拜神，脑子里面根本就在想别的东西，这就不是一边敬拜神一边在戏弄耶稣吗？所以呢，这一个情况呢，就是说。也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啊，就是让我们我要蒙光照，我要看到我就是这种光景，要求神开我的眼睛，因为我里面有很多不幸，我的灵里面有很多的不幸，灵里的不幸就是灵里的瞎眼，就是灵里的蒙蔽，因为我活在这个蒙蔽的里面，我活在这个瞎眼的里面，活在这个不幸的里面，所以呢每一天都做出就是说一边敬拜神一边戏弄耶稣这样的事情，这就是我的悲剧啊，这就是我的悲剧啊。有时候那些行淫的时候啊被捉拿的这个妇人，他们呢就是他的这个经历可能把他的这个灵里面的这个瞎眼给打破了啊，他就是，但是呢就是我大部分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在服侍神啊，我们在做很多的学习圣经，我们在参加聚会，我们在敬拜神，我们在祷告啊，因为这一些事情，结果我们反而不能够被开启，灵里的不能被开启， 这个行淫的时候被捉到的女人，她的不幸被去掉了，她真实的认识到啊神的爱，她真实的认识到自己的罪，她的灵里的眼睛被真实的打开了啊。但是非常可惜，我们这一些读圣经的人，侍奉神的人啊，就是敬拜神的人，祷告的人啊，火热追求的人，却灵里面没有被看见，没有被打开啊，还是瞎眼的，就是灵里面是被蒙蔽的，还是看不见的。所以呢，一边敬拜神，一边信任耶稣的悲剧每一天都在我们身上上演。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一点，如果我们看不见这一点的话，我们真的2018年我们就不会突破。但是神的心意是2018年我们要穿越，要突破，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猛观察，要能够呼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那么呢，这种的看见就是背十字架的开始，这样的看见就是背十字架的开始。所以我们啊，我们读到的这个经文就是说，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啊，他被勉强背耶稣的十字架啊，虽然他是勉强，但是他也背着十字架，背着十字架就是被看见，就是使我们的眼睛可以被看见，可以灵里的眼睛可以被打开。虽然啊他是勉强的，但是这一个勉强，但是这是背十字架的这一个经历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灵里必须要被眼睛被打开，我们才可以来背这个十字架，才算是背这个十字架啊。所以呢，这个背十字架的过程其实就是灵眼被打开的过程，就是信心成长的过程，灵里面的信心啊成长的过程，就是这个灵里的蒙蔽被截取的过程，就是一个背十字架的过程啊。所以呢，这个什么叫背十字架呢？这个背十字架并不等于受苦。我们过去呢，就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受苦啊就是背十字架啊。所以呢，这个其实背受苦并不是背十字架啊。很多人受苦，他没有背十字架。所以呢，受苦并不等于背十字架啊。所以很多人受苦，但是很少人背十字架，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现况啊。所以呢，这个另外呢，就是畏罪受苦更不是背十字架，在彼得前书里面讲的更加清楚，畏罪受苦啊，这是受神的惩罚，这个不是背十字架。许多人都畏罪受苦，他一点都没有背十字架。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啊？我们需要有背十字架的经历，但是我们要知道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十字架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十字架呢就是两个木棍呢是垂直的啊，这根垂直的这个木棍呢代表神或者是神的旨意啊，这一个横的木棍呢就代表己和己的旨意想法。当这个己和己的想法跟神和神的旨意啊是对立的，就是十字架就是垂直的，垂直的就是说它是对立的，根本就不一致，是相反的啊。这个时候呢啊，如果我们学习降服自己，放下自己，选择跟神的旨意，选择神的旨意，放下自己的旨意，或者说就是把自己跟神的旨意对齐，这是我们常常讲的。实际上把自己的跟神的旨意对齐，实际上就是说放下自己，降服下来，来选择神和神的旨意，这就是背十字架啊。弟兄姐妹，背十字架不一定要受苦的啊，背十字架就是每当这个己和己的想法跟神和神的旨意冲突的时候，学习放下自己啊，放下自己，降服下来，选择神和神的旨意，这就是背十字架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背十字架的经历，没有背十字架的这个经历，我们的老我 就是非常强大的，就是在增长，这个老我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是这样一个过程，灵性就不能增长。我们只有被十字架，这个老我才会被削弱。这一个过程，这一个过程就是第三类的得胜者，他必须要有这个过程。其实第二类的得胜者，他就在某些层面，他就是在经历这个过程。为什么？他要老我要下宝座啊，他要学习顺服啊，啊，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其实这个就是在削弱老我，其实也就是在背十字架，啊，也是就是在背十字架。但是呢，这个其实应背十字架是第二类得胜者的功课，但是很可惜，我们第二类的得胜者也没学好。没学好啊，没有过关啊。那么第三类得胜者呢，是钉十字架，是铜钉十字架。是那么呢，第二类得胜者是背十字架啊。所以我们需要先经过第二类得胜者的这个经历，背十字架，我们才可以这一个走到这个第三类得胜者铜钉十字架啊这一个经历。我盼望呢，我们马上就要走到铜钉十字架了，我们已经在第六圈。马上就是第七圈了啊，所以呢，我盼望我们能够在这里突破，就是说蒙关照，我们蒙关照，关照就是说我们的灵里是瞎眼的，我们是一边在敬拜神，一边在信任耶稣，这是旷野的经历啊，这个是旷野经历，还没有过约旦河啊，在旷野里面，我们读圣经，我们侍奉神，我们敬拜，我们祷告啊。我们灵修，我们追求神，我们很火热，但是我们一边这样子做，一边信任耶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旷野性格，我们的老我在做主啊。我们不是拣选神放下自己，而是完全的凭自己，认为自己是对的啊，就是在那里做事。我们要蒙光照啊，需要背十字架，需要放下自己。放下自己自认为是好的天然的良善要放下来啊，肉体的情欲要放下来啊，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背十字架的第一步啊，就是要蒙光照，灵里的不幸去掉，灵里的瞎眼得医治，灵里的蒙蔽解开啊，我们才可以什么呢啊，才可以看见什么是己，什么是神，他们是冲突的，己总是跟神的旨意冲突的，那么呢，我们才可以什么呢，不盘通，在学习不盘通啊，盘通有各种的形式啊，有的人他的个性是那个这个是外向的啊，他是悖逆的啊，他的盘通的方式就是反抗反击啊，这就是冲突，这就是导致冲突啊，然后呢，但是有一些人是比较内向的、含蓄的，逃避，他就逃避，躲起来，这也是盘通啊。那么中间的人呢，啊，既不是很内向，也不是很外向，就自我辩护，就在那里不断的辩护，这些都是盘通，都是保护自我。我们灵里的眼睛被打开了以后，我们就要学习放下自己，降服啊，降服。所以呢，就是来拣选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必须要操练这一，我们必须要操练啊，我们必须要这一块要突破啊。所以我在这里呢，首先就是要悔改啊，要承认自己的灵里，我的灵啊是不幸的，是瞎眼的啊。所以呢，要承认每一天我都在敬拜神，也同时在信任耶稣，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求神开我的眼睛，打开我的灵里面的眼睛，除掉我里面的不幸，解开我灵里面的帕子，让我看到，让我愿意来背十字架啊。如果我打开了眼睛以后，发现自己在信任耶稣，我相信每一个重生得救的都不会愿意来信任耶稣啊，所以呢，那我就愿意背十字架，就像这个西，我就成为了这个西门，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被勉强去背十字架啊，那个这个就走上正路了，这个就走上这一个突破的路了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谢谢牧师的分享啊，教导 啊，我其实进入2018年，其实神让我其实借助啊这个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这个讲道，让我确实从撒种的比喻，从撒种的比喻里面呢啊了解到，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让啊让我们的信仰从头脑进入到心灵深处，也就是进到我们灵里面，从魂层面，从理性啊，从知识，从理性怎么能够进到我们心灵的深处。那我们从撒种的比喻我们就知道有四种 case， 那其中当然有三种呢都是我们已经信主的啊，已经信主的其实有两种呢，有两种呢就是属于结不出果实来的啊，只有一种好土呢才30倍、60倍、100倍的结出果实来。那当然好土呢啊，天然的好土是有的，那就是属灵的种子，就是福音的种子，或者叫真理的种子，任何一个真理啊，一个真理的种子进到这个好土里面去啊，它就自然而然的就能够30倍、60倍、100倍，就是意思就是说它就立刻从头脑它就可以进到他心里去啊，进到他心灵深处去啊，这样的就是说里外它是打通的一个人，他天然就里外就是打通的一个人啊，那这样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有一些天然人他可能就有这个特点啊，属灵的真理他不仅可以进头脑，他马上就可以进到心灵深处去，就是他里外是打通的，里外是一致的啊。当然如果是一个健康人，就是以前像亚当夏娃犯罪之前，那我相信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他的属灵啊，肉体的五官接受到一个信息，进入到他的头脑魂层面啊，通过他的理性啊知识啊都可以来吸收，他同时也可以吸收到他灵里心灵深处去啊，它里面没有障碍，它里面没有阻隔啊，它中间没有任何的隔断，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一个健康的人，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前，他跟神之间是虽然神没有住进到他里面来，但是他跟神之间的畅通，他不仅仅是说我的头脑我是马上就可以跟神连起来，他其实是他里面的心灵呢也是可以跟神立刻的连起来的。当然犯罪之后，那罪就把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阻隔掉了，那人里面的灵人呢其实就已经开始啊不发挥作用了，因为灵人是跟神来接通的，那我们就灵人就长久以来搁置不用，就慢慢的颓废啊，慢慢的呢就相当于一个东西久治不用啊，他就慢慢的他就死过去了。所以我们的心灵深处，尤其是灵里面的那一块啊，心有时候还好一点，就是灵这一块几乎就慢慢的就搁置不用了啊，所以我们就很不容易，就时间久而久之，所以从亚当夏娃到今天那不知道过了多少代，所以我们出生的人就是从肉身出生，从父母而来出生，我们里面就没有跟神交往过，那跟神就是因为罪的缘故就没有跟神有过任何的交往，就是实质上的交往连交通，那我们人就对神不熟悉。感谢神的最后有人跟我们传了福音，这个福音就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就认识耶稣，开始来接受耶稣，耶稣就在我们里面越来越认识，越来越关系，越来越亲密，但是有可能只是停留在头脑层次，因为我们头脑是一直在用的啊，外面的魂层面是一直在用的，但是我们里面的灵层面其实一直搁置不用，久而不用就一直里外就没有畅通了，里外就长久的没有任何的连通连接，就习惯于这样的一种模式在世上生活，那我们接受任何知识都是进到表层，就没有任何办法，就是没有习惯从到里面去啊，加上我们的心灵各样的心灵，就刚才周牧师所讲的啊，反抗也好，反抗就是悖逆的自我啊，那个内向也好，他有时退缩也好，他有可能他是一个伤害的自我，他悖逆的自我和伤痕的自我都在里面。灵人他又分两种，他我们两灵人里面有两个特质都有，一个是呢反抗悖逆，一个呢是伤害，就是伤害各种伤害，所以呢他都把他的心关掉，所以他里面就有形成石头啊，他心门关闭其实就是硬心，就是实心， 就慢慢慢的就把他的心里面，心和灵里面就越来越硬，越来越阻塞，就是他跟我们外面是阻塞的，所以他跟各种都是阻塞的，他跟人神的关系是阻塞的，跟自我外面的是阻塞的，也跟旁人都是阻塞的。我们实际上可能过一辈子都是在用头脑，很少去用心，所以凡是那个心门关得很厉害的人，心门都有关，只是多，只是严重和不严重的。有的心门关得非常严重，关得死死的，有的呢是关到了部分啊，关得死死的呢，你就啊，他可能是个很智商啊、头脑啊、悟性啊、魂层面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但是他里面的心不行，他的情感可能就是很弱了。如果关得越厉害，他的情感越弱，所以他不影响他的理解力，他不影响他的做事的能力，但是他一定影响关系，他影响情感，影响关系。所以凡是需要关系的，他就是弱项啊，凡是不需要关系，他可能就很强项。这就是发展出了一套外表的自我，就是那个大儿子。所以大儿子在世上运作，他就靠大儿子来打拼世界，但是他里面的那个灵人其实已经被死掉了，被关闭了，所以他对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用里面的灵人来体会啊，来参与。所以这样的话，长久以来就变成一个人格分裂，他外面的是外面，里面是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再多的知识，再多的东西都进不去，那进不去怎么办？所以神他有个办法，就是让我们从意志，先从意志来认识到我们外面的这个是不够的，其实就是认识到我们灵里的破产，认识到我们灵里面的光景，灵里面的破产，灵里面的光景，灵里面的那种啊无可救药，灵里面实际上啥都没有。也许你在外面什么都有，外面可能什么都训练得很厉害，可能训练到很有各很大一套系统，很多的那个装备，但是你里面几乎是 zero。 所以呢，其实破碎也好，光照也好，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 YY 花一年多的时间居然老是用那个啊，老是在破碎啊，老是在光照啊，老是在看到自己的问题啊，啊，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我回过头来思考这个问题，神给我一个感动，就是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因为你们自己眼瞎，根本就不知道你里面是眼瞎的。你因为你外面太强大了，外面太装备太好了，你就给自己一个错觉，给自己一个谎言，我觉得我还可以，我觉得我还挺我还挺富足的。所以神就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就是要把你这个你从外面以为你很富足，他要光照你，一直照出来，你一直失败，一直失败，一直失败，你就已经开始沮丧了，你就开始，哎呦，我为什么这么差？你以前不是这样认为的，以前觉得自己很了不得，但是你就开始呢，神就开始用击打，用光照，用破碎，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就发现，哎，不是那么回事，哎，我为什么老失败？我为什么老失败？我为什么不行？其实这个就是在神的光照我们里面的破产，他其实你本来就是这样子的。神就要把这个实际情况给你显出来，你不失败你怎么能显得出来呢？所以失败的越透越厉害，跌得越厉害，其实你发现你自己无能无有无力越厉害，这是一个好事。其实就是要把我们里面外面的这个世界给你打倒，让你明白你的光景实际上是眼瞎的，是不幸的，是那个赤身的，是贫穷到极点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光照的过程，没有这个破碎的过程，没有这个交宝座的过程，下宝座的过程的话，你是不可能这样认识到的，你的眼睛不会被打开，直到你有一天你彻彻底底的失望，觉得我怎么这么差呀，我怎么这么不行啊。你以前不是这样认为的，你以前趾高气扬，觉得什么都很厉害，但是这个时候就开始打倒他，慢慢的打，慢慢的打，慢慢的打，再剥，再剥，再剥，一直把给你剥夺，剥夺，剥夺，剥夺，这你最后你彻底失望，这个时候你才能谦卑下来，俯伏在神的面前，就像那个十字架的一横一样。我理解刚才周牧师讲到那个十字架，那个横的是代表自己。我呢，突然刚才灵里有个感动，那个自己横起来就是扑倒在地，就是他要扑倒在地。他本来也是立着的，他跟神啊，就是好像是立着的，面对面，我跟你是平等的。那现在他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不行呢，他就扑倒在地，所以他就横过来了，扑倒在地。当然，这个十字架它产生一个功效，就把你 把你扑倒在地，你本来想原来立得直直的啊，立得直直的，觉得自己很了不得，很了不起，然后呢十字架就来对付你，然后就对付到你扑倒在地，然后怎么样啊，你才真正的能够领受神的救恩。神的救恩就是从这儿开始来的。所以为什么需要一个行淫被抓的经历，其实就是那种破产的经历。所以弟兄姐妹，现在如果你感到十分的破产，你觉得你灵力非常的糟糕，你觉得我的人生怎么活了几十年就活得这么差，我恭喜你，这是好事，这是属灵破产的经历已经在你身上发动了。但是不能停在这儿，如果你停在这儿，你就会沮丧下去，你就被魔鬼控告了，就会打倒。你不能停在这儿，你要服下来，你这个时候彻底匍匐下来，就像十字架的一横一样，彻底的匍匐下来，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不行，我就是这样的光景，我就是这样的败坏，我就是这样的无有，我就是这样的污秽，你就彻底败坏在他的，匍匐在他的脚前。这个时候神的救恩的能力和爱就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那一个行淫被抓的女人，众人就要打死她，用石头打她，但是耶稣出现了，耶稣就这个时候他的救恩，他的接纳，他的爱，这个时候就来了。不是说以前没有救恩，以前没有接纳，以前没有爱，不是的，是以前有你体会不到，你接受不到，你挺得太直了，你太傲慢了，太骄傲了，太觉得自己有了，所以为什么你接受不到，是因为你太有了，觉得自己太有了，所以你只有完全服下来了，像一十字架的一横倒下来了，你这个时候耶稣的爱才进得来，这个时候你才会产生真正的救恩的经历，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神的爱，神的救恩是多么的宝贵呀，神的爱，神跟我是跟我多大的爱呀，多大的能力啊，多好啊，这个时候你就生发出那种感恩，生发出那种喜乐，就是那个赦罪的平安，赦罪的喜乐，这种从里面激发出来的爱，你会为神而抛头颅洒热血，这个时候的爱就会是一种心腹的爱，就会激发出来，舍命的爱，甚至殉道的爱都会出来。所以我自己深深的感觉到，这个我们先是走这一步，走到这一步以后，我们的心和灵才可以开来，慢慢的开，慢慢的开，圣灵的能力就从我们的头脑，然后渗透到我们的心灵深处去，进到我们里面，然后把我们的石头搬出来，当然可能使用一些工具，把我们的石头搬出来，把我们的心灵硬的心把它柔软。把石头搬开来，石头形成的原因有伤害也有悖逆啊，它不只是伤害悖逆，它两者是都造成我们隔膜，造成实心，所以这个当我们伤害的，我们要一直释放，让领受神的爱，石头就搬走了。当我们悖逆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破碎，就要来匍匐，就是要来降服认罪悔改，这个石头就搬开了。这个石头一块一块的搬，一块一块的搬，我们的心就越来越柔软，越来越柔软，神的道，神的灵，神的光就从我们外面不断的往里进，不断的往里渗透，不断的往里进突破，这就是突破。我相信神2018年所谓的穿越，从我们的头脑穿越到我们的心灵，从我们的头脑跨过一个门进到我们的心灵深处来，这样的话慢慢的进来，慢慢的进来，神就从里到外就占有了我们，我们就真的全人全身全心来爱主了。这就是说那个大诫命，就是说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信来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全人，其实从外到里，从里到外，就是从心从灵从魂从身体全部来爱神，这个才是叫全然的得着，才能全然的被拯救。我相信神要做成这样的工，愿神祝福大家。
阿们，感谢牧者们的教导和分享。就是刚才听到幸福代表团和周牧师还有孙牧师都讲到一个词，就是戏弄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的这个词就是戏弄耶稣。那么在这个牧者们在分享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约书亚记第13章，它里面讲到约书亚他们已经带着以色列人已经攻占了，就是说迦南的这个大部分土地了。可是这时候神说了一句话，就在圣经里说了一句话，就是说第一节就说约书亚年纪老迈， 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么我觉得这里说的年纪老迈，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些啊基督徒，就是我们在信主跟随主耶稣啊已经有一些年头了啊，已经有一些年头，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呢仍然有一些未得之地。那么这个未得之地呢，就包括我们自己的内心啊，就是我们给自己留了一些自留地，给老我留了一些自留地，给世界的诱惑留了一些自留地，没有完全被神得着。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呢就是活出来的这个样式呢，就是在戏弄耶稣。举一个例子，就是刚才啊周牧师所讲，他说啊那个异象，就是看到这个一个敬拜的姐妹被耶稣就是开启，看到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内心里所想的都不是敬拜神，不是用心灵和诚实在敬拜，而是纯粹的内心在想其他的事情。那么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啊，领圣餐，因为我们上周刚刚领了圣餐，就是过去这个周六领了圣餐。在领圣餐的时候呢，就说圣灵感动我，就说一个提醒，就是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提醒，说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所开启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领受神的这个圣餐的时候，绝对不能把它当做一种外在的仪文或者形式，而一定是要把神的这个救恩，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他为我们所掰开的这个身体，他所流出的宝血，这样的这个意义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不是在头脑里，而是在内心当中有一个活化，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这个态度就能够看到你是不是在把它当成一种仪文，还是你真心的是在认罪悔改，然后体会圣餐的意义，然后在经历彩排和主耶稣基督订婚，和主耶稣基督将来在天国同赴天国筵席，成为主耶稣基督心腹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是前者，就是我是把它当成仪文，那你的态度就会不一样，你所表现出来就是嘻嘻哈哈，然后有人在说小话，有人在彼此的这个交流，在社交啊。那么等到如果你是第二种，你是把它真正当成你和耶稣基督的一次约会，你和耶稣基督的一次重新的回到耶稣基督里边来领受体会他的救恩，那你的态度是完全不同。所以呢，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是有未得之地的，我们内心里边是有没有完全给耶稣，没有给神的这些地步的。那么就说我们就借着这个歪歪晨祷，我们也借着牧者们的分享，我们也借着就是圣灵通过我们这些分享所开启给我们的，我们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把这个未得之地把它交给神，把它敞开，那就像孙牧师分享的，让主耶稣基督进来啊，不要给我们自己留一些黑屋子，让耶稣的光照不进来，我们应该是把它一点一点打开。所以我相信今天神的圣灵就是借着周牧师，也借着我自己这样的一些提醒吧，就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我们打开圣经看神的话的时候，不再把它当成一个一些知识，不再把它当成一种教导，而是把它看作说是神他要和我们聊天，和我们交流沟通的一个说悄悄话的一个情书。那么我们读圣经态度就不一样。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经常问自己，我现在是不是还在想着待会儿去哪儿吃饭，或者说我的这个孩子的哪一个课程要怎么怎么样安排。那么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想着说我还有哪些事情要跟我隔壁这个弟兄或者姐妹去说一说。所以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从一点一滴把我们里边的这个未得之地打开，交给神，让神来攻取占领。但是我们的话题也不用这么沉重，因为在同样一卷圣经这个一张圣经当中，神也同时告诉约书亚说，虽然这些未得之地还在，但是你依然要凭着信心把它分了，你们只管照我的吩咐去做啊。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就说可以给我们开启，给我们鼓励，就说这句话说，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拈阄分给他们，分给以色列人为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虽然里边还有一些未得之地，但是我们要相信，凭着信心，神一定会把它得着。只要我们愿意去跟随神的带领，去打开我们的心，然后神就一定会把这些地分给我们，把分给就是交给神， 神会为我们去夺取去得着。所以我们就是要凭着信心，就是跟随在这个教会的带领当中，因为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这些牧者就是神的话语的权柄，所以我们跟随在他们的后面啊。我们就是像我们有一次在这个晨祷当中分享这个啊，就是当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杀根，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用我们的全身心的去追随去跟随。那么我相信神一定会在我们面前去赶出那些迦南人，去得着我们里面所有那些未得之地。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信心的应许，所以我们也不用沉重，也不用过于自责。我们过往有很多的这些没有在神的心意当中所做出来的行为，内心的想法，神一定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把他们全部赶出出去。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求神祝福我们。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谢谢代祷团队的领受。我呢昨天呢就是在等候神的时候有一些的经历其实我在上午呢是因为这个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本来想预备一些资料想做一些事情，但是就觉得好像没有力气，好像也是头脑发昏做不了，我就想我好像做不了这些事，那我就来有些等候神，我也就我说我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哈，那就也是就是用这个马太福音27章，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文来等候神。那我10月份从香港特会回来以后呢，有一首诗歌呢，他们中间带了一首诗歌呢，一直很感动我就是为了我这个诗歌就是叫做为了我那他这个诗歌呢，就是这3个月一直都在感动我，他这个诗歌也是跟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一路的这个行程都是很 match 的，也特别是跟我们这段时间的学习的很 match， 所以每一次我把这个诗歌放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进到这个主耶稣的经历里面。那么昨天我就读到这个经文，就是说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他戴荆棘冠冕穿这个朱红色的袍子。那么这个经文呢，就是说我本来是想要把它很好的去默想每一句每一句，但是当我来读这个的时候呢，我自己就一下子就开始痛哭流涕就是尤其是看到就是拿苇子打他的头，就是因为最近也是一直在用这个经文，也是很多次了，很多天了，实际我们已经有好几天了进这个经文，每次看到打他的头我就里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特别的难过所以昨天当那个诗歌放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一下子我就灵里面就直接进到那样的场景的里面。因为他这个诗歌里面唱，他就说为了我你为了我独尝苦悲，你为了我痛彻心扉，你为了我无怨无悔用尽你一生把我挽回。所以我的眼泪就一直的流一直的流，就是想到主耶稣，因为最近是在学雅各，觉得他是我们的良人，他是那么的美丽那么样的温柔，那么样的一个宝贵，但是在这样的羞辱下面，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下面因为就是好像眼前看到主耶稣的这个眼神这个神情，好像他这个全身的痛苦，但是在他的眼神里面就是有那样的一个愿意，就是一个无怨无悔那样的一个忍受各样的这样的鞭打这样的羞辱我想他的头上戴着十字那个这个荆棘的冠冕，所以这个里面就很多的眼泪出来，很多很多的眼泪出来。我觉得这个眼泪出来的时候呢，好像这个眼泪就想用这个眼泪来擦他的脚，就想用他的这样想用一点这个用自己的这个眼泪能够来安慰一点他的心。那这个眼泪流出来的时候呢，就一直的哭一直的哭，我就觉得这个眼泪好像也洁净我自己的里面。就是在这个诗歌当中在这个经文的这个默想的里面，在这个场景的里面，我就看到我说我自己很多的时候拒绝他这样的这样的主，我就是拒绝跟他更多的亲密关系，拒绝放下自己的很多东西，好像活在自己的软弱里面好像是在一个怎么说一个自主的里面。所以当这个 就是在眼泪中间看见自己的罪哈、啊，看到自己的这个污秽，就一直的哭啊哭，那个我就好像在这个情景的里面，也不是看到哈，也不是，也许是灵里面一个，也不是说也看到一个很清楚的意象，但是就是好像是看到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在往前走，然后有很多的人拥挤他，有一些人呢可能是看热闹的，或者是有一些人呢是想跟他同行的，我就感觉我好像在后面，因为主耶稣好像在前面，在前面再往前走，我就觉得我里面就是在说，我说主耶稣，你要等我一下，你要等我一下，你要让我跟你一起去背十字架，我愿意背这个十字架，我愿意跟你去走这个路。那他就走，就在前面走，就是一个白点啊，穿着好像是白衣服的一个白点往前走，然后我跟他中间又拥了很多人，我就使劲要往前走，要跟他要往前挤，因为讲到那个这段时间讲到古利奈人西门嘛，我就里面又说，我说主啊，我不能跟你的十字架无份了、啊，我不能不就说我不能让你就这样走掉，我就是在灵里面要起一个那样的力量哈，也起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动哈、啊，就说我一定我必须要跟他在一起，我必须要跟他一起来背他的十字架也好，背着我的十字架跟找去跟他也好，就是一定要去。所以这个在灵里面就起一个力量起来，这个力量就让我一直的这样的哭啊，一直的就是喊他，好像在里面喊他，因为我当时家里面也是一个人，我就喊他，我就一直喊他，然后我就往里面要去来跟他一起，就是要挤到他那里去。我就在灵里面，因为我这一段时间状况就是好像有一些的低落啊，就是我觉得神就是用一个就是在昨天的这个经历里面呢，让我从里面很深的一个就是好像很痛，就是我在心里面就非常的痛，就是尤其是看到那个用苇子来打他的头看到来吐唾沫在他脸上就是感受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眼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的心整个都被震撼，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有所保留呢？为什么我不愿意来跟耶稣完全的联合呢？为什么我要来有这些还有这些拦阻呢？主耶稣都快来了，我还在这里拦阻什么呢？所以我的里面就是很深的一个搅动，很深的一个痛，这个痛到昨天结束以后到晚上啊，到今天就是一回到那个回想那个经历里面，这个心这个痛还在。我就是觉得神要用一个方法来制作我，就是说要来透过头脑，就是要来越过这个头脑，或者是越过其他的一些的障碍，或者是来直接对我的我灵里面来震动我，来吸引我，来因为这个过程其实还是可能蛮长时间，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就是这个过程里面，实际我又看到，我又感受到耶稣的这个他就是感受到他自己。同时又感受到我自己里面的这个状况，又感受到他对我的一个，虽然他在这个中间并没有说我好像在这个过程中我跟主耶稣有多少的直接的交流，但是我确实看到他的眼神，后来我就看到他的背影，所以我就感到我这个要起来，就是不是说像雅各书里面说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的那一个这个起来，而是一种更加的更加的迫切的，或者是更加的就是你不跟着他是不行的，你坐在待在原地是不行的，而你跟主耶稣的十字架无份是不行的，你要停留在你现在的这个状况里面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也是就是在灵性的平静里面呢，在身体的各状况啊，在这个包括这个这些末世的冲击的这个信息里面，我觉得要必须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但这个选择一定要从灵里面激起来，所以可能神是在我身体软弱的时候呢，在我的灵里面给我一个冲击，而且在我这个现在本来头脑要去预备一些知识啊，要预备一些资料啊，预备一些什么东西，要预备一些东西啊的时候，但是好像不都这些 function 这些功能都很弱，所以但是呢很奇妙，就是在灵里面呢反而就是很有知觉，就是所以昨天的那个经历给我一个震动，我想这个是神特别来震动我，要来吸引我，要来在我的里面让我去感受，或者是真真实实的跟这个陈导的这个灵要来完全的来同步，而且要来突破我自己里面的一些的保留，而这些保留在头脑的层面，在这些层面我突破不了，唯有神的这些经历哈、就这些这些经历就是说像昨天那样，当然昨天是一个只是一次，不是 不是说只是一次性的，我觉得要更多的这样的经历来震动我的灵魂的里面，震动我的灵里面，让我看到我就是必须要来抓住他，我必须要来找到他，而且我一定要跟他同行，我一定要跟他一起来背十字架，我不能够就是在他的后面只是看到他的背影，绝对不可以的啊！要不然我这就是生与死的问题，我就在灵性上面，在永恒的命运上面。所以我昨天的这个经历呢，一直我自己啊还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感受和震动之间，我想神要在我身上开始来做一些工，是从我的灵里来开始做，而这个工作在我里面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起来的时候呢，我就能够越过很多我认为我越过不过去的东西，或者说能够胜过很多我觉得是一些各种各样的拦阻的这个问题。而且昨天很奇妙的是，在这个经文，实际这个经文是耶稣受苦，但是神突然把一些这个被提和漠视的东西突然放到我的里面，很奇怪的就是不是就是很意外的东西，好像在啪啪啪有一些的就是开启，而且我自己用祷告的方式把它宣告出来，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本来不是，根本不是在想那个事情，所以就是我觉得在灵里面，我觉得我的最近一段状况，因为我自己的软弱，我觉得我的灵反而更比较谦卑一些，比较敞开，也比较柔软一些。可能神要动工的方式是超过我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想象的，就是神他可以动工，他要怎么样来动工，怎么样来开启，怎么样来遇见你，怎么样来感动你。那真的是你不可想象的，但是我自己能够做的就是更多的来到他的面前来预备自己，更多的来敞开自己，更多的来有一个意愿，有个定义，有个愿意破碎，有一个愿意让神进来，让圣灵进来，进到我的灵里面，有个我们更多的是只能够预备这个水缸预备这个器皿呢，就是让神来变水为酒啊，让神来在我们的灵里面来动工啊，这样这些的直接在灵里面做成一些的经历啊，可以来，我想可能也是一个快车道，能够越过很多的障碍。所以我很感恩，我觉得神没有把我撇下或者是放在一边，让你自己去慢慢的摸索，神真的是进来在一个意愿的心里，渴慕的心，他就能够做成可能就是一日千里的这样的工作。所以我真的是充满很多的感恩，我也愿意更深的进到主耶稣的这些经历里面来改变。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我们来敬拜好不好？我们。